三，大乘福，再往上提升就是大乘。大乘建立在小乘的基础上。大乘福有四句：第一，发菩提心。中国是大乘佛教，发菩提心时常挂在口上，都劝人发心。究竟发什么心？何谓菩提心？很少人能说清楚。三规、众戒、菩提心是佛教最基本的常识，如果不十分清楚的话，如何学佛？学的是糊涂佛，迷惑颠倒佛。菩提是梵语，意为觉悟。菩提心就是真正觉悟的心，真实不迷的心。觉悟什么？觉悟到人生真正苦。佛告诉我们，三界通苦，不但人苦，天上也苦。人间三苦八苦俱足，若细讲，两个小时也讲不完。声色界天，这是已经修禅得定，而且财色名食睡五欲都断了。色界天没有苦苦，但有坏苦与行苦。若定功更深，可以升到无色界天，身体也不要了。这是三界最高级的凡夫，他知道身是苦本，物是病根，若是没有物质的色身多自在，所以他们的色身都不要了，这就是所谓的灵界，它只有神识。苦苦坏苦都没有了，有色身就总有生老病死，有物在则有沉住坏空。无色界天虽无此二苦，但有行苦。何谓行苦？就是它不能永久保持，像我们常讲青春不住，这是行苦。一年一年衰老，这是留不住的，不能停止在一个境界的，称为行苦。这三类苦三界都有，哪里有乐？真正认清三界的真相，你就觉悟了。觉悟之后，自然会想离苦得乐。如何离苦？一定要超越三界。如何超越三界，就必须依照佛教导的方法真正修行，这才是真正发菩提心，真正觉悟。另外，佛给我们讲的四弘誓愿，四弘誓愿就是菩提心具体的实践。佛在大乘经典里常说，恶乘人、阿罗汉与辟支佛没有菩提心，大乘菩萨才是发了菩提心。要以四弘誓愿的标准来看，就很容易明了。菩萨的心是普度一切众生，不但知道自己苦，要度自己，他要度自己的家人、自己的亲戚朋友，更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。平等普度，这是大菩提心。小乘人有分别，有执着，他喜欢的他度，他不喜欢的他不度。而且小乘人，众生求他，他高兴就教，众生不求他，他不主动去教。大乘菩萨则不然。无量寿经说，菩萨为众生做不请之友，你不找他，他来找你，就是把佛法主动的介绍给众生，推荐给众生，这是菩萨事业。所以菩萨的心跟二乘人的心不一样，这是四愿里第一愿，就是劝我们要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实际上四愿就是这一愿，后面三愿是完成这一愿的。如果想度众生，若是自度不了，岂有能力度众生？度众生该如何修法？自己应该先断烦恼，这是修行的一个顺序，也是第一次第，这不能不知道。你如果不知顺序，乱了次第，修学决定不能成功，必定是先断烦恼，再学法门。有些人学佛，他不断烦恼，开始就广学法门，他要四弘誓愿后面的两愿，将前面两愿舍弃了。所以度众生、断烦恼就不要谈了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他由这两愿下手。譬如建筑四层的楼房，它不要下面两层，而要上面两层，如何能建成？我们见到这一代， 修行的人很多，成就的人尚未见到，原因何在？就是不知道从根本修，未曾发真实度生的宏愿。度生的心是大慈悲心，此心有无比的力量推动你精进，使你认真努力修学。为什么要断烦恼？因为要度无量众生，有这样多的众生等待我帮助他们永脱苦难。如果没有德行，没有学问，没有能力，如何能办到？所以今天发愿必须断烦恼，成就德行，广学法门，成就学问，圆成佛道，皆是为了普度一切众生，不是为自己。这就是大慈悲的力量，像地藏经说的大圆满，而后接着就是大慈悲，就是说明这重要的修学次序。如果这位老师教你们先学法门，这就有了问题。当年我亲近李炳南老师的时候，正是要拜他做老师，跟他学佛。他提出三个条件：第一，从今天起只可以听我一个人讲经说法，其他任何法师、居士大德讲经说法都不准听。第二，你从今天起看书，不论是佛经或是其他的书籍，未经我同意，一律不准看。第一，不准听，将你的耳朵塞住了；第二，不准看，又将眼睛遮住；还有第三，你从前所学的，我通通不承认，一律作废，从今天起跟着我从头学起。这三个条件想想很苛刻，初次听到觉得老师很专制、拔路、不讲理，好像贡高我慢得不得了，瞧不起人。我最后想想还是接受了，拜他为师。原来这就是戒条，就是教我断烦恼。多听多看多烦恼，少听少看，不听不看就没烦恼。原来老师是用此方法来教我烦恼无尽誓愿断。我遵守他的教导，半年以后果然妄念少，心清净，智慧增长，真是得利益。老师的教戒要我遵守五年，我非常感激他，因此得到真实的受用。我自动再加五年，我遵守他的三条戒共十年，如此奠定了学佛的根基。这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。心地清净之后，老师的教法开放了，他劝勉我去十方参学。何谓参学？就是任何人讲都可以听，妖魔鬼怪讲也可以听，任何书都可以看，一切见闻对你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，因为你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，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。有了这样的能力，老师就会放你出去参学。原来初学的人并未具此能力，听这个这个好跟他走了，听那个那个好被他转了。就像小孩童，父母看得紧，因为他不知邪正是非，不是得失利害。老师真是大慈大悲，保任回倒，尽心尽力。所以学佛要走这样一条路，亲近善知识，遵守老师三条戒律，称作师承。德学的成就一定要有老师的指导。良师难遇，好老师到何处去求？这是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才遇到，一生遇不到的人太多了。所以有人说，法师你很幸运遇到好老师，我们到何处去找？我们跟谁去学？这是真的，师资之道真是可遇不可求，非常难得，这是机缘。自己真的要种善根，培养善缘。若是实在遇不到，也有方法，那就是学古人。往昔李炳南老师教我，他非常谦虚地说，我的能力只能教你五年。他叫我学印光法师，印光法师是他的老师，他勉励我以印光法师为师。我那时候初学，还没有出家，他告诉我，古人不要学苏东坡，今人不要学梁启超，这两个人都是大佛学家，他们在佛学上是大家，但是在学佛上没有成就，不能学此二人。 所以他就教我学印光大师，这是今日之下最好的模范，最好的典型。这也就说明，当我们真找不到善知识时，可以找古人，做古人的私塾弟子。用这样的方法成就的人很多。在中国，第一个以古人为师的是孟子。孟子学孔子，孔子那时已经不在世了。当他的书在世间，他就专门念孔子的书，由书中接受孔子的教训，一心学孔子。他就是跟定这一位老师，专学一个人。他学得很成功，所以中国历史上称孔子为大圣、至圣，孟子是雅圣。以后采取此方法得到成就的，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人，最著名的是汉朝司马迁，他撰写中国第一部史书《史记》。司马迁学左丘明，他只学一家，专门读诵左传，学左传的文章，学左传的修养。他学成功了，成为一代文豪。又如唐朝的韩愈，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，也就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苍梨。韩苍梨的老师是谁？就是史记。他学司马迁，专攻史记，学史记的文章教训，而成为唐宋八大家的首领。在佛门，明朝的藕益大师，这是净宗祖师，他的老师是谁？是莲池大师。当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，但莲池大师的著述在世间，他就完全依照莲池大师的著作来学，等于跟一位老师学，听一位老师教导，就像李老师当年教我一样，能找一位古大德做老师，这是决定不会有差错的。跟一个人学，学一家之言，学成功了，这也是有了师承。我今天介绍给诸位同学，不要跟我学，我没有能力做你们的老师。李炳南老师教我学印光法师，我今天介绍你们一位最好的老师，阿弥陀佛无量寿经。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一同依照无量寿经来修学，学成功就是成佛。诸位必须要知道，学习讲究一门深入，一门通达，便能得定开慧。古人在此阶段修学一般是五年，这五年专精一门，五年之后才开始广学经论，那时眼睛发光，经义自然明了。假如不开智慧，还用一时虚妄分别，如此学佛，即使学三百年，不要说经看不懂，看古人的注解也会错误解其意，一定要自己真正有了悟处，再来看古人的注解，就晓得他的境界和他对此经义理所了解的程度。